好，谢谢韩牧师邀请我来讲道，感谢神。因为有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对你们不太认识，所以今天看到你们了，为你们感谢。我的主题为什么不太敏感的啊？好，我的题目是前仆后继的使命。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礼拜堂的时候，应该是我大概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刚才那个小朋友几年级啊？三年级，可能我比他还小一点点。当时我在香港住，我住的地方对面是警察局，往左边是一个礼拜堂，前面是大马路。我就平时没有事情做，就坐在那里。有一天晚上黄昏的时候，大概六点七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我坐在那边看。当时一带队 大队的英国的兵，当时一九六几年的时候，一大堆英国的兵，他们打野战之后，跟着那个坦克车的后面，很疲倦的走回他们的军营里面。小孩子看到那个坦克车，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很兴奋。我在那边看，我在看着日神的时候，有人拍我的肩膀，那边有一个教堂，你可以去那边聚会。那个跟我讲的人，他应该是北欧人，可能是瑞典、瑞士，一个女的，她在那教堂里面做传道。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去礼拜堂。当时差不多呢是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十二月的，香港不太热的，不太冷的，不像这里。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圣诞的晚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享受到教会的生活，非常好。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礼物，有糖果、橘子、饼干等等。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就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在一个基督教的中学读，大概是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教会里面唱，我们学校里面唱歌，到遥远我必去，我必去。A.B. Simpson 宣道会创办人写的一首诗歌，经历的诗歌，哇，对我来讲非常有推动的能力。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都是教会里面的，也是学校里面的比较好的朋友，有一天我要去中国传福音，有一天我要回到中国，我要经过深圳河，我要去到广州，去到北京，去到更远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意愿，但是很奇怪，神没有给我中学毕业之后可以进神学院。当时中学毕业就进神学院，大部分人是这样的。神要我去读大学，大学毕业我在中学里面教书，中学里面都是基督教的中学，所以对我来讲，传福音、遵行神的大使命、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门徒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想不到我牧会一阵子之后，神给我一个机会，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差人学会的宣教的工作，我去俄罗斯。哇，去了第一次的时候，我说以后我不去了。当时2001年的时候，俄罗斯我去 Krasnoyarsk， 去 Bogovishensk， 去这些地方很落后， 香港随便一个卖东西的店铺都要比他们的店不好。哇，那时候我不用去，但是神没有放，没有不给我机会，应该这样讲。第二年再去，然后牧会没有机会再去。后来2010年的时候，他们在要找人去乌克兰教一些课程，当时乌克兰的奥德萨这个教会有一些灵恩的问题，我就代表神学院，代表教会要差我去。那时候我感觉到，我看到一些学生，哇，我真的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这方面的帮助，所以感觉到去传福音，去做一个宣教的工作是很自然。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圣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句话这样讲，军令如山，对我来讲这个使命是不能抗拒的，这使命就是使命。如果你是一个有感动有热血的人，这个使命你就会去做。在教会历史上，教会历史其实不太长，大概2000多年，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他们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汗，他们的生命去见证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神的伟大，内容太丰富了，怎么能够2-3句把它讲完？做主的门徒，做门徒做跟那个做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因为你信了基督耶稣，你就是基督徒，一个普通的名词。如果说门徒，门徒是信了基督之后，你能不能多走一步？你的生命改变多一点，然后你遵循他的使命。那个门徒跟基督徒是有一点点的差距。有人这样讲，不知道同意不同意。门徒的定义是决定跟随耶稣的人，基督徒啦，愿意让耶稣基督改变他生命的人，还有委身耶稣大使命的人，门就是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你既然是基督徒，可能你还需要多走一点，多做一点，多想一点，然后为神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前面300年可能200年，在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历史上最受欺压的一个年代。当时1782年，这个马礼逊就已经出生，他在英国，在香港有一个香港大学，有一个大的堂是马礼逊堂，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去那边退休会。马礼逊是一个非常有热血的一个人，他那个时代英国那个东印度公司已经把鸦片卖到中国，但是不要以为基督徒也是卖鸦片的。基督徒当时很多基督徒在英国的国会，英国的不同的城市里面去反对卖鸦片的，所以鸦片跟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关系。但是马礼逊给人家有一点怀疑的是，因为当时懂中文的人不多，他的中文非常好，他可以翻译圣经。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准备来宣教的时候，他研究很多中文，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所以中文圣经马礼逊那个翻译是最好，是最早。之前的有天主教的圣经翻译。其实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最早是唐朝，那个有一段子，就是唐朝这个时代有一段子，但是 不很久，后来明朝天主教来到，清朝的时候1800几年的时候，马礼逊来到中国，他不能直接去北京，不能去直接去广州，他只能够在澳门还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那个地方远距离，有时候才去中国。当时中国人就三亿多人，3亿5000万的人口，现在是14亿人口，相差很远。所以马礼逊去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们非有被判死刑的心，我们不能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有去没有回，生命就是很快就结束。当时他22岁就一定要去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常常听的，听过戴德生没有？听过的举手看看。哦，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听过戴德生，他那句话非常感动我们，说假如我有1000磅的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当然他是爱中国人，他去中国做内陆的宣教，建立很多教会，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讲一句话，我们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把生命献上，我能为神做更多吗？其实还有其他的非常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有很多无名的传道者，但是宣信博士也是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异象，在船里面有些衣衫褴褛的人，很穷的人，很瘦弱的人，他看到这些人他就感动，他要去中国宣教，但是他没有去，神没有给他去，他是有个意向，他建立宣道会。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是宣道会的会友，我的宣道会在上水，你知道上水在哪里吗？罗湖，深圳罗湖，然后就到上水，这是中国边境最后一个站，就是上水，罗湖就是中国了，罗湖还是一部分是英国的，当时在中国，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教会，前面这几个人的工，那个他们的心血不少。当时4亿5000万的人口，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4亿5000万的人，他讲每天有10万个灵魂世上。每日有10万个灵魂，一个一个走向灭亡，在最终无指望，没有一线希望之光，前途犹如无尽的黑夜。他们快要灭亡，快把福音传扬。唱过吗？这首歌，我以为找不到，其实很容易找，在《青年圣歌》2集第185首。这首歌很古老，但是这首歌非常激励我们。记得我们现在有11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很多同胞还没有信主，但是当时这些宣教士一个一个过来。还有这个贾石德医生也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其实参加中国的宣教不少。贾石德医生他只有34岁，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乘以2还不够我现在这个年龄，他就已经死了。因为他做医生，他有感动要去参加宣教，去 Simpson 宣信博士那个神学那个读了一下阵子的神学，准备要去中国。准备的时候他认识他的太太，他后来坐船去中国的时候，坐船上他太过卖命了，跟船里面的中国人传福音，燃了天花，以后在日本上岸就死在日本，34岁而已，大好前途。做医生，哇，什么时候做医生都是非常有利去做很多事情的，赚了很多，学问很够，头脑很清醒，地位很好。但是他死了，34岁就死了。 前仆后继，后来很多人跟着他走。他那个生平的事情很感动人。他死之后过了两年，他的太太带了女儿去了中国继续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像刚才讲这个 Cassidy 这个医生，历史学家这样对他的评价：坚贞笃信之士，信仰非常坚定的，勇敢无畏，彻底舍己。这些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简单一点，就是听了大使命，受了感动，知道这个福音很重要。人只能够活一次，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一死的没了。死亡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对一个人的灵魂，对人的关心，那是神所要我们去学习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有一点点抱负的人。我十五岁我就想我要去做宣教士，神没有给我去，但是神在我2001年开始，其实不止，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在上水宣道会，我们那个牧师非常爱主，我们差不多每个月至少有两次，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们去了另外一个村庄里面布道，去不同的地方布道。很多时候我们有向外布道，我们去拍单张。有一年我在荷兰看到一个人，他是从香港某一个小村落去到荷兰做了一个传道人。他在那个小村落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去拍单张的，他可能就是当时我们拍单张，他能够看到单张信了耶稣的一个人。其实神在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要怎么去把福音传给他。很多人奉献一生把他的生命交给神。中国人有没有这种宣教士？中国现在应该有很多，很多也是无名的传道者，可能能够像马礼逊，能够像戴德生，能够 Simpson 宣信博士这种人是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做一点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个在加拿大本土宣教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宣教士。边云波弟兄听过吗？应该听过了。他来到加拿大之后才叫边云波牧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是60年代，他这首诗歌，诗不是诗歌，诗啊，有人把它啊有音乐的谱，但是这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在60年代的香港，很激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马上去传福音。我在一个基督教中学教书，那个基督教中学全部是基督徒，我教了3个基督教中学，都是一个比一个更热心的。我讲第二个的是，当时是60、70年代，很多人教书转去读神学，继续在教会牧会做宣教士。我就是当时在那个中学里面，就我的同事当中，我三间基督教中学，一个是信义会的，另外一个是没有宗派的，是联合几个，第三个是独立教会的，都是非常非常培养很多学生是基督徒的。边云波弟兄在60年代对我们基督徒影响激励很大，他这样写：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所以宁可叫 委屈甚至是死亡临到，遥望哥哥他山顶也绝不退后。当时是1948年，他中央大学毕业，他去了中国西南云南附近的少数民族里面传福音。所以当时60年代这首诗歌传到香港，我们非常感动，我们非常感觉神的神，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做这个基督徒很容易，每个礼拜天来崇拜祷告读经，能够读经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如果在一个更有一点深度生命力高比较强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想能够做一些事情呢？过去100多年，差不多200年，西方的宣教士，很多无名的传道者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我们可以历史里面看到基督教能够在中国生长。其实现在我知道，当然温州是很最多教堂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都有基督徒，都有在敬拜神。神基督教能够在中国扎根，过去200年左右，马里逊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更正教 Protestant 跟天主教分出来，其实都是基督教大的体系。我们是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各方面都围绕圣经，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人。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很多宣教士被杀，内地会是刚才戴德生讲那个内地会69个人宣教士给杀，宣道会有35个。1922年、1927年是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历史里面，非基督教把基督教除去，基督教不应该在这里，所以当时很多宣教士都离开中国。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历史我们要懂，因为很多先辈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我的同事当中，以前我教书的同事，我的老师也有，我在台湾读大学，我的老师是美国人有些是英国人，我是他们都是宣教士。我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毕业，受到很多基本很多比较严谨的教导，所以不是基督教大学，但是我在从来没有离开教会这个利德亨利利德尔，他是在二战的时候在中国，他是一个运动员，那个 Chariot of Fire 烈火战车就是讲他的生平。他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放弃礼拜天举办的奥林匹克比赛的100公尺的比赛，因为礼拜他要去礼拜堂，所以后来他本来可以100公尺里面的赛跑可以拿到冠军的，他放弃，但神给他另外，因为他去礼拜堂，给他另外机会参加400，还是拿到冠军。他后来在集中营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回到他的国家，但是他把他的船位坐船离开的位置给其他的人。我们都欠很多人的福音的债，我们能够来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地方，很多机会，我们不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我们都有机会去坐船福音。你叫 Tim Horton， 你叫 McDonald， 你的隔壁都有很多人，我隔壁是埃及人，右左边是爱尔兰人，我对面是越南人，邓远是中东的什么，我们周围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光是做我们中国人都已经非常多了。 很多人都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基督教、宣教士为中国人所做的事情非常多。清朝政府对解读西亚边念的人的他们的帮助比不上宣教士对他们给他们做的。宣教士为他们做很多事情。当时在苏州、上海，10个男人有8个是吸毒的，10个男人有1个在全国来讲是吸毒的。当时中国是很多人在吸毒，不知道我们的有些同胞身体那么差，可能是他的以前的上几代可能是吸毒的。但是宣教士建立很多的解毒的地方，宣教士对中国教育非常大，教育的影响非常非常贡献大。我这个资料你们可以随便在网上就可以找到这些资料。义和庚子之乱之后，清朝赔款给美国有一半的赔款是用在建立学校、建立大学，主要是用在每年派一些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读大学，用这些钱是培养中国的人才。我相信中国能够现在那么强大，如果光是清朝那种教育制度，不可能中国人有那个根基。中基督教所建立的大学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很多的文化上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里面，我非常喜欢我的文化。我在香港长大，我在读，我对于那个中国文化都是非常感恩的，文化广大很深远。但是不可否认，没有神，对神这个观念，他们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多的需要。美国、英国、德国的宣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大学对中国非常影响大，很多人受益处。这些大学的名字可能现在已经改了，燕京大学已经没有这个名称了。在那个早期的时候，几十年的，这是世界有名的大学。这些都是基督教宣教士不同的宗派所建立的大学，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很大。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没有缺点的人，可能马里逊有他很多的问题，可能戴德森很多的问题，Simpson 可能有他很多个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们对神的心、对福音的心、对使命的尊崇，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需要的。有时候有一次我在教会，在释迦宝宣道会牧会的时候，我跟一个在教会里面讲到我要去做宣教的，有些弟兄姐妹对我非常大的支持，他说我不能去，我们不能去，我支持你去，下午宣道会也支持我去。神给我这机会，过去10多年我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在东欧很几个地方去培训，去建立教会，没有直接建立教会，只是建立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比较穷的，香港人比较有钱，有钱的应该是1970几年之后比较有钱。1980年、1980几年开始才是免费的初中，之前还是要给钱的。50、60年代很多很穷。我们在教会，当时我参加新议会，这是马丁路德那个 他们那个宗派的信义会派发那个救济饼，对社会的工作很多。香港的教育、香港的医疗，绝大部分是教会的学校，很明显，最好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天主教学校，最设备最好，当然是政府那个伊丽莎白医院最好，但是很多医生也是在基督教医院里面请过来，两边走的，所以教育、医疗、社会制度，全部都是当时英国、美国、德国、荷兰、瑞典等等这些国家的宣教士去做的。有一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就告诉我他们怎么去参加这些工作，在不同的中国人当中。当时我在英国是读一个历史的一个课程，里面研究在一个英国小的乡村里面有很多中国人，但是他那个人口调查，家里有几个桌子，有几个人有什么养了什么东西，都在他们那个人口调查里面的记录啊。当时有一些基督徒在那边，都是英国人帮助他们。大部分的海外的教会，至少我参加那几个教会，最初是借用外国人的教会，在俄罗斯、在东欧，很多中国人能够聚会，能够因为借用外国人的教堂。韩国人是一个非常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常常为宣教祷告。其实宣道会已经非常有系统了。宣道会那个宣教的那个系统、那个网络、那个历史、那个经验非常强。宣道会的会友其实不难，但是恐怕就是他玩他，我是我。我只是这个一份子而已，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走出一步啊！我这里第二点，求神兴起更多年轻人参与宣教工作。其实我是写错了，宣教工作不光只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可以，什么年纪都可以啊！宣教的工作，我们支持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他们去看，他们去参加，然后回来鼓励我们。我们可以有时间参加宣教的工作，前仆后继。你有什么机会？你有没有想你要去？我15岁、14岁的时候，我想我要去中国传福音。神没有给我直接去中国，我虽然去过几次中国，有一次、两次讲道而已，但是神在海外给我很多很多中国人。神给我一直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机会。92年移民到加拿大，在参加 Mississauga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的时候，知道他们要职堂国语堂，我会讲国语，我有这个心，我参加他们的小组，在那边我们建立加密国语宣道会。所以最初移民10年，我是在 Mississauga 没有离开，后来我去试教堡玩宣道会，然后我才看到广东人的教会，哇，很大，很多人才。我在香港的时候没有感觉，后来去到现在是国语教会最兴旺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根基真的非常要紧，好像帮助我们培养人才。所以我一讲讲，不培养人才了，教会就没有前途。每个人只是一个基督徒，进了礼就毕业，可能是不够，我要培养门徒，培养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加拿大做跨文化的工作。我有一个小孙女儿， 他今年应该是6岁，6岁。去年刚刚过去那个生日，我太太跟我带他去买玩具，洋娃娃。他就选了一个黑的。如果是我选，我可能不会选一个黑的，因为可能选一个黄的、白的，他是选一个黑人的洋娃娃。他们心中没有分什么颜色，娃娃就是娃娃，人就是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种人、南亚人、中东人，都是人。神就是爱世人。我去俄罗斯宣教，我要去花时间去读俄文，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说我还是放弃了，因为如果我花时间去读俄文，我没有时间准备其他的工作，我就懂一点表面的俄文，但是去到靠弟兄姐妹带路，他们年轻人可以法语一定很容易，因为要学别的语言也是不太难。弟兄姐妹，过往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欧洲的、美洲的基督徒，为我们建立很多很好的榜样。如果你看一本书，披荆斩棘这本书，里面很多的宣教人的历史，宣教人的故事，非常值得你看。我刚才所举的例子是一点点而已，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环境里面，很多为神工作的人，我知道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当中，但是能够比较大的宣教的机构，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建立。可能中国的某些省份的教会可以建立很多，我们在加拿大很有条件做跨文化的事工，做很多很多的事工。所以有人这样讲，宣教始于诸夏，止持宣教，止持天涯，很短的，隔壁邻居麦当劳Tim Horton 里面，你的同事就是一些人。神给我很多过去很多机会去俄罗斯，这些城市我都去过。去现在因为疫情开始，我就没有去。然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打仗不能去，同时现在要去用加拿大的护照去拿签证很难。签证是做宣教的签证是很难。我可以用香港特区护照去，但是特区护照是旅游的，不是做宣教的。有一次我在新西伯利亚，突然之间移民局来到我们住的教会的地方查我们的护照，有一个从中国去的传道人去拿中国的护照，他是做生意的，他用报做生意的，但是他就不能在教堂里面，不能在那边传教，他要离开。我是用加拿大护照，我是用宣教士的身份，当时没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我也感谢神，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改变了，又往上去做服事。乌克兰、保加利亚，我知道韩牧师去过保加利亚，那边我也去过那边，这个地方都是很多很多都有中国人，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2001年弹钢琴那个学生，当时是读中学，他现在已经是大学里面的教授，旁边的是宣教士，我们在那边受培训，做很多工作，有个姐妹。他在那边2001年受培训，后来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疫情的时候软病了，他就离开世界。人生很短， 机会不多，能够为神做一点事情是神的恩典。我感谢神，神给我很多机会，因为从小开始教会的牧师带了我们去，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那个牧师我坐他的电单车，那什么摩托车啊，去拍单张传福音。2020年我们机构成立20周年纪念，3月8号3月9号就已经 lockdown， 我就开始不能去外面啊。但是我有19年在宣教里面工作，在上水宣道会，在这个是哪里知道吗？这个是地标海参崴，海参崴本来是中国的地方，现在是俄罗斯的地方。对我来讲不要紧，我们中国已经够大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好好做就够了。有些事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我们面前很多事情可以做。海参崴里面有德国裔的牧师，也有俄罗斯裔的牧师，我们去那边培训布道等等，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年轻的人。这个教会那个建筑物还在，教会没了。教会弟兄姐妹，学生的教会通常是学生为主的时候，要靠商人，但是商人有时候因为很多原因生意不好，搬到别的城市，所以教会的维持比较这个至少有15年了，应该是15年以前的照片。那个传道人已经回天国了。这是海参崴到俄罗斯岛的一个大桥。俄罗斯岛里面很多大学，因为俄罗斯他们感觉到高等教育大学研究很重要，把很多的大学搬到俄罗斯岛里面，大学城在那边做很多工作。但是在那边要建立教会比较难，因为是禁区，不可能建立教会，但是也是可以做一些学生的事工。俄罗斯人很愿意跟中国教会合作，只要你愿意去就可以了，很漂亮的地方。这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去那边培训，这些学生中国来的大部分，也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加坡的华人啊，都有，他们都是年轻人，很多很多人。新西伯利亚这个教会啊，我在那边去过很多次。中国人民族性里面有一点非常特别的是，有一次我们去到那里，他们在吃饭，来吃饭吧。我们说哎，不够了，你们吃了。说不怕，摆多两三筷子就可以了，很豪爽。中国人很喜欢吃，我们去那边跟学生一起住，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煮东西。科斯教会 Krasnoyarsk， 俄罗斯一个城市。但是这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回中国，现在 Krasnoyarsk 比较教会比较少了。当时他非常有希望是自己在俄罗斯买一块土地，然后建立自己的教会，但是那个过程是很难的，因为你物业钱还是不容易的，物难物得。有一次我做宣教从旅馆走到去礼拜堂的时候，有一点疲倦，有一点失望啊！但是当时是黄昏，我看到天上黑黑的天上有一个月亮，半月旁边是教堂的十字架。哇，我非常有感动，神对我讲话。在俄罗斯乌兰乌德 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城市，那个月亮是代表什么？可能是中东穆斯林他们那个宗教，十字架在哪里？哎，我佛教的地方，十字架高高在上。我们所传的基督耶稣，也是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这个大爱激励我。看到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开心，保加利亚圣堂里，我跟我太太去，我太太今天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没有来。每一次我去讲道，她都陪我去。不是是不是他怕我讲错什么，而是他是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太太。萨尔维亚这个照片我永远不能忘记，大概是11年12年以前，在乌克兰营会之后讲完道了，弟兄姐妹坐在那边聊天准备要走，有一个年轻人从位置走到台前，他问你们有感动的愿意委身给神的请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哇，那些年轻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找跑到前面来，虽然他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以后软弱跌倒，但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记起他曾经在神面前有这个立志。所以我感觉神，我过去一直做年轻人的工作，对年轻人我们的培训工作是这些。神学文凭在乌克兰，在疫情日之前，乌克兰的传道人能够受神学训练，是我们蔡神学会跟天道神学院的老师去到那边培训建立他们。现在他们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四散，有些在德国，有些在英国、法国，有些在波兰，有些在罗马尼亚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很过去的。前仆后继，我今年退休，你们比我年轻的多，你们的孩子更有希望，所以神帮助我们这个前仆后继的使命。过去很多宣道士离开世界完了，福音的传承靠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都是一同侍奉神的。好，我为大家祷告然后就结束的。谢谢天父给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宣教的信息，求你激励弟兄姐妹建立你的教会，使到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好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